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您的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的课程呢，已经将要接近婚姻辅导这个课程的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会来分享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也就是要来看看，如果我们没有依靠耶和华来建造我们的婚姻的话呢，我们将会面对婚姻当中的什么样的破碎和痛苦。正儿非常的盼望所有的好朋友都不会经历，也不需要面对这样的痛苦，
就是有关于离婚再婚的问题。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呢，正儿是自己非常不愿意谈的，但是又由于在目前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呢，你会看到破碎的婚姻比比皆是，并且呢，甚至这种离婚再婚的模式呢，也或多或少在冲击和影响我们的教会。所以在教会当中又没有足够的或者是正确的一种有关于再婚和这种离婚的这方面的辅导，正儿在这里呢就鼓励好朋友们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如果您现在的婚姻正在触礁，正在有各样的难处，正在濒临破碎的话呢，正儿非常的鼓励您啊，要把婚姻辅导这个全面的课程呢通通都完成。因为当完成了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时候呢，正儿相信你不需要再来听关于离婚和再婚的辅导。因为本来在设计这门课程的时候呢，正儿就相信只要你上了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并且你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呢，你就一定不会选择离婚的这条道路。但是现在您可能已经离婚了，或者是你离婚之后呢，你现在正在面对着是否需要再婚的一个抉择和挣扎。那所以今天的课程呢，就是为亲爱的您所预备的，真儿的心同您一同的来伤痛，一同的在神面前来求主来帮助，求主来赦免我们。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将他的话语和真理向我们开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当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真是祈求你的宝血再次的洁净，因为在过往的日子，我们不了解婚姻家庭生活的真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爱，所以呢，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曾经做错了选择，我们曾经做错事情，使你的心伤痛。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您面前，求你的宝血再次的来遮盖，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婚姻里面再一次的看见你的心意，并且顺服你的心意，并且活出你的心意。求你来怜悯我们，让你的真理得到高举。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是的，今天呢，林真儿就要来一起跟您面对在婚姻当中最难处理和面对的这个话题，有关于离婚和再婚者的这种辅导。那林真儿首先要来跟您分享自己的立场，以及我们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立场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不相信离婚，我们不赞同离婚，我们更加不鼓励离婚，因为离婚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第6节，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么我们就要知道，离婚它是一种罪的结果或者是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呢，婚姻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离婚它是羞辱神的名的。 如果我们想要荣耀神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在婚姻的这条道路上面呢出轨，或者是出现这方面的差错。因为婚姻当中可能有各样的冲突，各样的患难和困难，但是离婚了就非常非常的难以再复合，再回到这条神所设定的道路当中。因为婚姻为了荣耀神，但是离婚呢却羞辱了主的名字。因此呢，我们极力的鼓励您尽量要挽救重建破裂或者是触礁的婚姻关系。请记住一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珍儿记得曾经鼓励过您，如果您在这里寻找借口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绝对不可能再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两个的婚姻绝对不可能再继续下去，那这些呢都是您的借口。在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你不愿意去做的事。如果你不愿意呢，你就需要分析你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动机，你的情绪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你继续想在婚姻当中去荣耀神的这个决定呢？请您一定要好好的思想，因为我们在这里绝对不鼓励，绝对不鼓励您选择离婚的这条路，因为这个绝对不是解决婚姻当中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呢，是鼓励您尽量要挽救任何濒临破碎或者是触礁的婚姻，甚至是你已经离婚了，那么珍儿都鼓励您要思考是否有复婚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如果离婚之后呢，我们要知道，如果前夫或者是前妻仍然活着，并且没有再婚呢，我们就鼓励您在决定再婚之前呢，一定要积极的寻求神的心意，并且呢，要与你自己的属灵的长者、牧者呢，去讨论一些有关于离婚再婚的经文。正而在这里呢，就要跟您讲下面的这些经文呢，你一定要非常仔细的去翻看马太福音5:31-32，马太福音19:1-12，马可福音10:1-12，路加福音16:18，罗马书7:1-3，哥林多前书7:10-40，还有哥林多后书6:14-18。刚刚的这些经文呢，都提到了所有有关于离婚再婚这一方面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非常非常的想要再婚，那么你一定要心清楚的了解明白神在这方面的心意是什么。当然若是可以的话呢，离婚之后，珍儿在这里鼓励你不要再追求世界上的这种婚姻，去以世界上的婚姻为你心灵的满足，而是应当全心的去追求神的爱，去以神的爱来作为心灵的满足。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避免走在破碎当中，走在罪恶当中，走在不讨神喜悦的那种痛苦的情况当中。但是如果您现在已经再婚了，已经在一段全新的婚姻的生活关系当中，那么就另当别论了。珍儿在这里呢，请您务必要真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知道你的离婚和再婚都是不讨神喜悦的，真的都是罪。那么你同时呢，要积极的进行再婚的婚姻辅导，了解婚姻的真意是什么，避免悲剧的再次的重演。因为珍儿曾经跟你分享过，离婚之后再婚的人呢，他们的再次离婚的几率呢，是比第一次离婚的这种几率要高过 50%，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再婚了，那么你就需要积极的进行婚姻的辅导，在神面前要积极的去认罪悔改，重新的来在神的恩典之下呢，建造你目前的这个婚姻。 那当然了，某些情况之下，圣经当中说离婚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的配偶犯奸淫，并且呢你在神面前你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去宽恕他，那么你没有办法呢，对方也坚持要跟你离婚的情况底下呢，你就走上这条道路。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自己是信主的，而对方不信，那对方呢又坚持因着信仰的缘故要跟你分开，那么圣经当中也很清楚的说，这不信的人要离开就由他离开吧。还有另外的情况呢，也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跟我们分享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正要跟你来读这段的经文。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这样跟我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说休妻呢是神所不喜悦的，同时另外一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就是以暴力强暴对待自己的妻子，那这个呢就是家庭暴力。同样家庭暴力的情况底下，如果是已经造成人身心的这种全然的伤害的话呢，这也是在神面前可以离婚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在这里呢正儿再次的强调，如果我们双方都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寻求宽恕，寻求以祝福来对待辱骂和伤害，寻求在婚姻里面重新的建造破碎的关系。当然这个是要建立在对方完全悔改的基础之上。如果是您现在的婚姻啊，正在面对一个抉择，就是我们两个现在矛盾重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该不该继续下去，那么真儿给您的答案就是一定要继续下去，要靠着主的能力积极的进行婚姻的辅导，因为离婚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一种破碎，是一种关系的死亡，是神所不喜悦，神所憎恶的。好，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离婚之后再婚之前你需要做的一些的预备的工作。当然在离婚之后呢，刚刚正儿已经讲了，若是可以的话呢，鼓励您尽量的不要再走入婚姻当中去，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如果离婚之后夫妻当中的一方并没有死去，并没有死亡的话呢，这个婚约在神面前是生效的，那我们不可以就走入另外一段婚姻当中，这是犯奸淫。但是可惜的是，就是目前我们发现呢，离婚之后再婚的这种比率是很高很高的。那么如果你目前已经再婚了，并且你在主的面前已经认罪悔改的话呢，正儿就鼓励您呢还是要坚守在神的面前，因为你目前的这个婚姻在神那里也是算数的。好，我们如果离婚之后呢，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明白神对婚姻的设计、计划和旨意是什么。您可以参照真儿在之前跟您分享的第七课到第十课的内容，就是有关于神所设立的婚姻，他所设立的婚姻当中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如果对我们的前任的配偶有任何的拒绝、疏离或者是心存苦毒呢，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感谢神的赦免和基督宝血的洁净，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离婚的人士呢心里面一直有很多的伤害和苦毒的存在，以至于他带着这些苦毒和伤害呢再次进入到另外一段婚姻当中，那很显然一个病人又进入到一段不正常的关系当中去，所带来的关系也是生病的、不健康的。好，除了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寻求神给我们能力，要宽恕我们之前的配偶，要重新的来面对我们之前的那段关系所遗留下来的伤害之外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寻求牧者和辅导的帮助，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和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呢，您需要来接受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有关的培训， 因为只有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重新的来在主那里找到盼望，也可以真正的了解到底婚姻的目的和争议是什么。还有当你离婚之后呢，你要积极的来了解到底影响婚姻合一的威胁是什么。这个呢，你也可以参考珍儿在一开始课程的时候呢跟您分享的现代婚姻所面对的五大威胁，那么你就可以写出导致你婚姻失败的那些威胁是什么，比如说世俗文化的一种模式啊，或者是你在婚姻当中的有关于角色的这种责任的这种认同，或者是一些理解有偏差有错误啊等等的，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写出导致你婚姻失败的威胁来。比如说，你有没有为先前的婚姻失败承担责任呢？你是不是一味的去责怪你先前的配偶是导致你们离婚的唯一的原因呢？你是否有在神面前来反省，来做一些必要的自省和悔改的工作呢？你对你现在的目前交往的这个对象，或者是你目前的配偶，有没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呢？你都需要来诚实的问自己这些问题。还有呢，你要留意那些再度出现的正在威胁你目前关系的这些因素，就是你会发现呢，可能这有一个模式反复的出现，一种习惯性的一些模式，比如说两个人的这种沟通的问题啊，或者是对待婚姻的角色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呢，或者是两个人由于过往的婚姻的破碎而带进婚姻里面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啊等等的，这些呢你都要来反复的去思想来问自己。还有再婚呢，并不表示说没有适应上的困难了。很多的人误以为说我已经结过一次婚了，所以呢我现在了解婚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如果再次结婚呢，我就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就再也不会有冲突了。那如果您是抱着这样的期望的话呢，正儿非常的相信您的第二次婚姻仍然会失败。所以再婚并不表示说没有适应上的困难，实际上再婚者更加的难以面对新的婚姻，因为他带着旧的伤害，带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带着自己一个不健康的一种人际关系进入到婚姻里面去。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非常的小心留意。还有呢，你要讨论你曾经希望现在的婚姻和以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你要写下你的这些期望来。比如说以往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呢，是以辱骂还辱骂的关系，那么你现在就要写下来说，我希望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再也不是这种模式，而是以祝福来对待对方的模式。或者呢，你不希望你的配偶再一次的在婚姻里面出轨啊，或者你不希望目前你的这个新的关系在原生家庭的威胁之下啊等等，你可以把你的这些期望写下来，并且呢积极寻求神帮助你来面对以往的错误，来建立一些可以改变的计划，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人误以为说离婚之后呢就可以积极的赶快寻找另外一段的婚姻关系呢，使这个新的婚姻关系成为自己的医治，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新的关系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医治，唯有神的话语，主的力量，唯有我们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认识到我们错在哪里，我们才能得到医治。因此呢，最需要做的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过往的婚姻带来的那些错误，然后面对你自己现在的一些错误不切实际的期望，然后呢把它们写出来，并且和你现在可能正在交往或者是正在你的这个第二段婚姻当中的配偶呢，你要跟他去分享。那如果您现在离婚了，你也没有任何的交往的对象，那珍儿鼓励您呢，离婚之后你必须有一段很长的安静的时间，一段得医治的时间，一段反省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至少要3年到5年的时间， 千万千万不要缩短这段时间，因为如果你缩短的话呢，你就会很容易的带着另外一段破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里面去，那这个是非常大的威胁，也是非常不好的开始。所以离婚之后呢，一定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至少3年到5年安静的时间，你积极的寻求神的医治，寻求主的改变，寻求你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与神相爱的关系。因为离婚之后呢，如同一个生命的结束，好像自己精心营造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呢死亡了一样，这是很大的痛苦，这个带来的伤害和痛楚呢真的是非常难以恢复的。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哦，我可以很快的借着另外一段关系呢可以抚平我的伤痛，那这个呢都是短暂，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因为离婚实实在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如同一个生命的结束一样的，这个带来的痛苦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的。还有离婚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重整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与神的关系。唯有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生命的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更美好的明天，我们也才能够有盼望，有爱的能力，有信心，有一种宽恕的能力，去面对我们全新的生活。还有呢，正儿常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就好比现在正儿自己生病，哎呀，这个病来的时候呢，哗哗就来了，病去你看要拖1-2个月都不能够好。那就是因为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很难完全恢复健康。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没有明白到底我们为什么病，我们就急急忙忙进入到另外一段关系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就好比我们是一个不健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里面去，这个会给我们第二段的婚姻带来更大的伤害，有更大的痛苦在等待着您。所以正儿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这种重蹈覆辙重新来上演的悲剧，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请记住，离婚之后一定一定要有一段很长的安静的时间，至少要3年到5年的安静的时间。那如果你离婚之后呢，你带着上一段关系的孩子怎么样呢？哎，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破碎，正儿都不愿意来谈，因为正儿曾经辅导过太多这样的个案，就是由于自己破碎的婚姻带给孩子的那种极大的痛苦和伤害，以至于孩子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的关系当中呢，摸不到位置，看不清楚方向，这个实在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呢，这又是很惨痛的一个现实。如果你现在离婚了，那你呢，有孩子，或者是你现任的丈夫和妻子，对方他带着上一段关系所剩下来的孩子，这个该怎么办呢？有这几个的问题您需要来问的。你有没有给你自己的孩子足够的时间去平复创伤，去恢复他的心灵呢？你是一味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的需要步入第二段婚姻呢，还是你在看到孩子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孩子也需要这段关系才进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够按照我们自私的那种自我中心的出发去做一个决定。如果我们那样做呢，我们就实在不是一位好的父亲，不是一位好的母亲。这一点很重要，你有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平复他的创伤？你有没有和孩子谈及你会再婚的可能性呢？你有没有去了解孩子对于你再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的再婚是否会令你的孩子再一次的面对苦楚呢？他受伤的心灵是否会再次的受伤呢？这个很重要，这些都是你需要和你的孩子去倾谈的，并且呢，你要在一个非常非常慈爱和了解的体谅的那种心情里面去跟你的孩子倾谈。 如果孩子带来的答案是负面的，他不愿意你结婚，那么你就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祷告，求主给你和你的孩子都有一颗慈爱和真爱的心，去为对方的益处着想，特别是我们自己。因为既然离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选择上面来付上代价。好，倘若对方有孩子呢，你是否愿意同时成为一位继母或者是继父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还想着我只是嫁给他，或者是我只是娶他，那么他的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呢，你千万不要进入到第二段婚姻里面去，因为对方的孩子是他的骨肉，他必定爱他。如果你想要爱对方，你就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你是否同时间愿意成为一位继父或者是继母，并且你愿意同时间的去爱对方的孩子，你是否愿意呢？还有，你对自己或者是对方成为继父或者是继母的这个期望是什么呢？这个角色是什么呢？你不可以含糊其辞，你必须很清楚的来表达出来。比如说，我期望对方怎么样对待我的孩子啊，我希望我自己怎么对待对方的孩子啊，等等，这些很详细的、很认真的一些的角色呢、分配呢，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写下来，不可以含糊其辞，也不可以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非常容易影响你们再婚之后的夫妻感情生活以及你们家庭关系和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要再婚，你们夫妻二人一定要一同共同在完成婚姻辅导课程，绝对不可以轻易的做出任何的决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儿在这里苦口婆心，也是在主内真是凭着爱心来劝告您，一定不可以在没有进行婚姻辅导的情况底下再次进入婚姻里面去，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有更大更多更痛苦的伤害在等待着您。当然了，如果您现在已经在婚姻里面了，在第二次的婚姻或者甚至是第三次的婚姻里面呢，真儿鼓励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为你自己做的决定呢要付上代价，并且呢愿意委身在你现在目前的这段婚姻关系里面去，再也不要做一个逃兵，再也不要做一个懦夫，再也不要做一个羞辱神明的人。因为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恩典，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我们只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千万不要让你的过去成为你未来的阴影，而是要把你的过去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重新为你建造一个全新的未来，让神的恩典来复辟你现在的婚姻和家庭。如果已经再婚，那么一切婚姻的原则呢，都同样适用于再婚的这个全新的婚姻，不能够有任何的借口，不能够给你自己留任何的余地，更不可以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但愿神恩待你，洁净你，但愿神用他的恩慈来连续你全新的婚姻，也但愿所有在现在正要决定是否要离婚的这一群的人们心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共识，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走上离婚这条道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来过一个美好的合一的婚姻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再会，拜拜。
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即可。